各位弟兄姐妹早晨，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七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恩典，你让我们今天的早上可以再一次回到你的圣殿当中，同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赞美你。甚愿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是当得。又愿主你去开启我们的心灵，去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去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教导和话语。又求主去怜悯孩子，使用孩子的信息，并且在当中去补足孩子的欠缺和不足。又甚愿主你的灵感动众圣徒的灵，去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个。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最近在Facebook 即係面書嗰度咧，去睇到一篇嘅文章。篇文章嘅名咧係叫做《新聞厭倦症》，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篇嘅文章咧？作者話咧，新聞厭倦症咧係最近嘅文化病，病徵就係咧厭倦新聞嘅資訊，尤其咧係見到一啲討厭嘅人物或者係說話，就即刻咧唔想睇啦，想轉台，即刻轉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病症呢？文章的作者形容呢，患上这个新闻厌倦症的这个群组呢，并不是一些呢是不理世事的人，也不是一些发生友。患者一般呢都是学识不错的，关心时事，久不久呢都会参与游行，好像呢听说今天下午有游行啊。甚至呢曾经呢是有一段的时间好熱心討論香港的前途，特別在梁振英年代曾經走入去黃絲又好，或者是藍絲的群組又好，表示過很激烈的一些政見，也就是說他們曾經有過一段很積極接收新聞的一個階段。不過很奇怪的是，這些人當中呢有相當的部分的人呢都好像患了病一樣，他们呢再提不起劲去看新闻。对于新闻当中的歪理呢出现呢好像麻痹的反应。总是呢即是如果是以前来讲呢，如果听到一些挑衅性的说话或者行为呢，一定呢会有很强烈的反应的了。不过现在呢好像呢麻木晒咁。又或者呢好像仿佛呢是一条曾经拉紧过一条的橡筋呢好像现在松弛了下来咁。或者是近年啊，近呢半年啦，好多指鹿为马的评论咧，太过令人讨厌啦。又或者咧，系而家出现一啲嘅新形势、新嘅价值观，令我哋咧太嘅陌生啦，太过超乎咧我哋以前认识嘅嗰套啦。一个好正常嘅心理智慧嘅机制咧，就开咗出嚟啦，就系咧保持一段嘅距离咧，似乎咧就会好啲。这个文化病呢好像呢现在的流感一样一路散播出去。究竟它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呢？作者说呢拭目以待啦。不过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看到一些低端人口的困苦，看到一些有权者的不公义，当听到一些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言论的时候，又或者呢是听到一些自认是基督徒，但是曲解上帝的道，和呢妄称上帝的名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独善其身的呢？就算是没有直接影响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置诸不理，当没事发生过一样呢？在这个这么歪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有信心而又真实的基督徒呢？ 使徒保罗多次咧喺佢啲书信里边咧，都系提到咧佢嘅得救见证，并且咧系蒙怜悯去被主呼召咧去服侍主。保罗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嗰度话：，我哋每一个咧，同样都系上帝藉住基督使我哋咧同佢和好，并且咧系将劝人同佢和好嘅呢一份一个嘅职份咧，去赐咗俾我哋。故此咧，当我哋去高举基督，尊主为大，让主嘅光去照入去我哋嘅心坎里边嘅时候，我哋嘅生命能够咧去反照出主耶稣基督嗰份嘅荣光。不过，我哋点样喺呢一个吓，我哋点样能够咧喺呢一个黑暗嘅世代去作一份嘅祝福咧？去作他人嘅祝福咧？刚才弟兄咧同我哋读过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十六节，不过今日我想同大家一起去睇嘅系四章一至十节，想藉住咧保罗嘅说话同埋教导，作为咧我哋嘅提醒同埋鼓励，使我哋咧带住呢一份嘅信心同埋盼望去作基督嘅使者，喺呢一个黑暗世代里边咧，继续去为主去发光，哪怕只系一点点嘅烛光。让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在一节，在新约圣经的273页的下半版，是的，新约圣经273页，哥林多后书四章。我想首先去想大家一起去读是第一和第五节，因为这里正正是反映着保罗所说的他一份的侍奉的基本的心态，让我们一起去读第一至第五节，一二三。所以我们首先去看第一节，保罗说，既然我们是蒙怜悯受了这侍奉的责任，就不丧胆。所以保罗是说靠主刚强壮胆做福音的使者。同样我们都是因着恩典，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去领受福音使者这一份的职分，将所蒙受的恩典呢去传给一些未信者。但是很多时候呢，在我们去见证主的时候呢，我们时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软弱不足呢而害怕，去退缩沮丧。上帝明白我们的软弱，为此呢他在圣经反复地去鼓励我们，叫我们呢不要灰心丧胆，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应许。我们担当这份的职事，不是凭律法，也不是我们凭我们个人的力量，而是藉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自于上帝。恩典是透过信心来支取，能力也是透过信心来领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他鼓励我们说，我们既有这个盼望，就当大胆传讲见证上帝。今年呢，我教绿色门徒，大家呢如果有读过绿色门徒的话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当中的主题是什么？绿色门徒的主题 就是扎根真道，深入世界。今年我班里面有一位的姊妹，是来自另一个堂会 的姊妹，她是上了一定的年纪了，都退休了。她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一个姊妹，不过她是很有心传福音的一个姊妹。她不是很识讲嘢，连在堂上去分享的时间都不多。有一次她跟我们去分享，那次已经是她讲的最多的一次了。她跟我们去分享，她说有一天她要去机场送机，我唔记得送机接机，总之咧佢就一个人咧去搭机场巴士，就咧喺车里边咧有一大班人，咁咧呢班人咧听佢哋所讲咧就系咧佢哋搭机场巴士咧去到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咧去参与一个咧宗教性嘅一个大会。呢一班嘅人咧，佢哋咧都喺度讨论紧或者倾紧佢哋一阵间去参与嘅嗰个大会嘅嘢。所以咧，姊妹就知道佢哋咧系嚟自一个咧，即系佛教嘅一个群体咁。当时咧，姊妹隔篱咧就坐住其中一位嘅女士，就系即系参与呢一个大会嘅女士。但姊妹当时佢心里边咧有一种嘅好热切，去同呢位隔篱呢位嘅女士咧分享信仰呢份好热切嘅心。但是呢他很害怕，於是乎呢他就去祈祷，他不知道，上帝你要感动我跟他说的时候，就求你去加力给我，让我去开口怎样跟他说。结果姊妹呢凭着那份勇气，我们都是猛去赞他的勇气可嘉，凭着那份勇气呢去跟隔离这位的女士呢打开信仰的话匣子，一路咧喺咁长途嘅巴士旅程嘅当中咧，去同呢位嘅女士咧去分享信仰，去互相交流。虽然咧唔系可以喺一个咁嘅旅程嘅当中咧，可以咧去让呢位女士咧去相信信仰、相信主，不过都让呢位嘅女士去认识，同埋咧去让佢知道咧耶稣基督系边一位。姊妹实在咧系真系去靠住凭住圣灵俾佢呢一份嘅勇气，刚强壮胆咁样去作为一个传福音嘅使者。保罗第二个基本嘅心态咧，就系咧喺第二节。第二节，保罗话反而把那些无味、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曲解上帝的道，只将真理显扬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推荐给各人的良心。即是说他要弃绝暗昧，表明真道。当我们去靠主刚强壮胆，不畏惧别人的反应，就可以咧坚持将暗昧可耻嘅事咧系拒绝，亦都唔行诡诈，唔曲解上帝嘅道，唔为讨人好感咧而将真理淡化。不过咧好多时咧人咧可能咧因为金钱、权力，又或者自身嘅懦弱，去曲解真理，出卖耶稣。最近有个消息话咧，梵蒂冈教廷愿意向中国妥协，即将咧去签署一个主教任命框架嘅一个协议，不平等嘅协议，同埋咧渴望咧重新咧建立邦交。竟然咧有梵蒂冈高层作出一啲新失实同埋咧可耻嘅言论，引致相当的批评。当中有一些神父撰文反击，要讨回真相的公道，亦都有香港的陈书记去点名批评，并且远赴梵蒂冈去向教宗陈明，希望力挽狂澜。 我昨天更加看到一些的信众表明，如果事实真的发生的话，他们会考虑离开教会。无论结果是怎样都好，我们都盼望上帝的真理彰显。事实上，很多人都会以自己所讲所持的是绝对的真理，但重要的是人是否言行一致呢？行事是否光明磊落呢？以免真相一旦被揭发的时候，就更加显出那种可耻，那种蒙羞。我看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来自一位是年老的牧者，他因为年老而需要退休，教会于是乎是为他去举行一个荣休大会。在大会上面，大家都对这位牧者依依不舍。到了压轴的项目的时候，就是由牧者的大儿子去向父亲致敬。这位大仔他起身去向会众 去分享。他说他让我去告诉大家有关于我父亲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父亲在这位牧者在你们众人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在屋企在家人的面前呢，他同样都是一个这样的人。即是说这一位的牧者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一个传道人。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奉行真理的一个传道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全体的会众都起身拍晒手掌肃然起敬。这一位年长的牧者确实 是我的一个的榜样，也都是实在是值得我们的学习。保罗另一个表明他传福音的心态是在三节四节的里面。当中他要表明的是我们要行在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明之中。他说有一些人虽然是明白有神有上帝，却是不愿意去相信，因为他们被这个世界的神明所整盲了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那个光，他们不相信并且是固执，生命行在黑暗的里面没有方向。其实同样这个正正就是今日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境况。各位，其实保罗这句说话其实都是警醒我们自己，不要受世界的价值观所蒙蔽，要让上帝荣耀的光藉着基督照入在我们的心坎的里面，相信基督是与我们同在，确立我们是侍奉者的身份。保罗接着提醒每一位传福音的侍奉者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不是要传自己，而是要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为耶稣作你们的仆人。我们要传的不是传自己，而是要传基督为主。意思就是说，提醒我们人如果是高举自己高举人的力量的话，以谋一己之利，我们的心呢就会被蒙蔽。所以保罗宣称我们要传的是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也都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核心。他更加直言，他是为了主基督才甘愿去成为仆人，去服侍教会，要做一个仆人领袖，而不是 信徒或者系教会指责佢话佢喺度管辖教会。我睇过一本书，个书名叫《仆人》。书中嘅仆人领袖嘅观念咧，系嚟自一位嘅修士，叫做西满，叫做西面。他认为最伟大的领导其实就是侍奉、牺牲和给予。如果能够好像仆人一样全心侍候被领导者，关心他们的需要，解决他们的困难，竭力达成他们的要求，这种服务式的领导才是最有效果的。西面修士这个观念正正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来自耶稣所讲的爱，阿加皮的爱。耶稣甘愿道成肉身，为爱世人而牺牲和给予。一个这么有学识、这么厉害的保罗，亦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而效法主的榜样，才甘愿去成为仆人。更何况是我们呢？各位，我们既然是相信基督，尊他为大，就应该按他的心意而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顺服主而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去服侍。我们能够做得到，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有多大的能力，而是上帝的工作，以及是上帝的使用。因为实在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很多的软弱。我想请大家一起去读第七至到第九节。这几节的经文都是保罗去鼓励我们的一段的说话，让我们一起去读出第七至到第九节。一二三。这种生命的力量呢，是我们所向往的，不知道是不是呢？我就很向往了。的而且确在我们的生活、家庭、环境的里面，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压力，何尝不是四面受敌呢？何尝不是即会思想迷失、混乱？何尝不是伤痕累累呢？今天我们的生活呢，确实潜藏了不少的问题，造成各式各样的压力、伤痛。大家记不记得在一月头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件真的很悲伤的一件事情，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琳琳涉嫌被她的父母虐打致死的一件事情。其实之后陆续揭发虐儿的个案，实在很令人很心酸、很难过。其实在个案的显示里面，一方面香港有不少的父母在虐待儿童，其实另一方面不断制造这些潜藏的问题的小童的父母呢，原来是很多的。我记得有一次去吃饭，看到隔离台有一个都几岁大的小朋友在那里玩手机打机。他的饭送来了，他没有放下手机去吃饭。反而咧，係佢隔離，我估係佢阿媽。佢媽咧係一根一根咁樣去喂呢一個嘅小朋友。我好相信呢個小朋友，或者係當我去留意佢哋嘅時候咧，我相信呢個小朋友咧唔係弱智嘅，唔係冇能力嘅，只不過咧佢阿媽咧係唔知道為咗方便啦、快啊定點樣咧，係咧唔叫佢食飯，不得止，仲係一根一根去喂佢。我心想，这个小朋友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究竟他怎样去跟人相处的呢？或者他怎样去，会不会有自理的能力的呢？一 这个呢都是我去想的一些问题，也都是反映一些父母怎样去教养他们的孩子。因为当这个孩子去日渐长大的时候，我很相信作为父母的都会对孩子有期望。如果这个孩子不懂得怎样跟人相处，又或者这个孩子不能够去集中精神去读书去有好的成绩，我相信这个父母都会很生气的。而这份的生怒呢就会发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甚至是会打他的这样。这些不是一些虐儿的恶性循环吗？所以当保罗去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摒弃，击倒在地却不致灭亡。实在呢是我们很向往，不过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够拥有这种生命的质素的呢？保罗说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的人才能够得着这份这样的生命质素。瓦器是什么来的？瓦器是用泥土所做的一种器皿，而泥土所做的瓦器实在是很脆弱，很易打得烂，经不起考验，没有价值。但却是因为有宝贝在这个瓦器的里面而变得刚强。基督徒和其他人其实同样都有软弱、失败、有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瓦器，而耶稣基督，而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分别就在于我们这个瓦器有宝贝在里面。宝贝正正就是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当中所说的莫大的能力，就是一种超越界限、胜过限制的一种意思。换句话来说，当宝贝发出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超越自己的底线，去完成一些我们本来办不到的事情。而有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当中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当我们遇到患难被打倒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自己、对上帝、对我们周围的人说，打倒的只是我这个瓦器，而瓦器里面的宝贝所发出的能力却是打不死的。第二个就是，假如我们成功，我们要记住，不是我们这个瓦器成功，而是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所发出的能力而得以成功。弟兄姊妹，上帝将宝贝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要显出超越界限的能力。我们要向人去表明，我们自己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才能够得胜，因为我们本来是一无可夸，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服侍人，是因为生命反映主的光，以致我们能够从祂的吩咐去将这份的光去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彰显出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记得昔日我信主之前，我曾经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处在绝望的境界。我更加是以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生命就此结束。但是得着主耶稣的拯救之后，纵使我仍然在一个幽谷的里面，但是我已经没以前那么害怕，没以前那么害怕。原来当我的底线是连死都不怕的时候，耶稣那份超越界限的能力就在我当中去彰显出来，去发生出来。正如以斯帖曾经讲过一句话，死就死吧。以致神迹在以斯帖的身上发生。同样，当我愿意去放下我的生命的时候，上帝的生命就在我里面去彰显出来。上帝的光亦都光照了我内心的黑暗，以致我能够以生命去荣耀我上帝。 今日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去跟大家分享，全部都是因为蒙上帝的怜悯，以及靠着上帝给我的能力，超越我一切 的界限，超越我一切 所有的能力，以致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去发生这个的神迹。我只可以说一句 Hallelujah， 感谢主。我想总结今天我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至十节，保罗提醒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主的光已经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将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不要丧胆，要宣告尊主为大，凭信心去按住祂的旨意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反照出主的光，让我们的生命去显出这一份能够去超越我们的能力，超越我们的界限，以致我们能够去有着一个基督徒有的不一样的生命的情操，让周围的人都看见我们这个瓦器是时时会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去发出这份的生命力。因着我们的言行一致，以致能够去荣耀我们的上帝。但愿主使用我们去将这份荣美的光芒去反照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让我们一起去祷告。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在心的里面，当你闭上眼，当你去祷告，或许你心里面有一些人去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些可能在痛苦的里面的人，又或者在台湾花莲地震区里面去遭受地震伤害的人，甚至是昨晚大埔双层巴士的交通意外，里面有很多人的死亡、受伤，很多的眼泪、很多的哭号，正是在你的面前出现，他们正是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去为他们祷告，去将一点点的烛光、一点点的希望去摆在他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去祈求主将这份的光、将主的爱去拥抱他们，让他们在黑暗的当中去见到主的荣光。真系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听我哋嘅祷告。当我哋去想念呢一啲正喺黑暗、痛苦、绝望嘅里边嘅人嘅时候，我哋甚愿主你嘅光从我哋生命嘅里边去彰显出嚟，让我哋能够去带住一点点嘅烛光去到呢啲人嘅当中，去将你嘅爱去拥抱包围佢哋。我们微小，我们软弱，但我们知道主你的能力是大的。愿主你的光、你的爱联系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被主你使用，将这份的爱、这份的光去透过我们带进在这个黑暗的世代的当中。主就求你去使用我们，帮助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